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87期明慧修炼园地。下面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在世间乱象中更要实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8日。这次美国大选在政协的较量中，世间众生的各种真实心性和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大选表面上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实质是政协大战，是事关无数众生未来的生死的大选择。无数生命就在这过程中摆放自己的位置。什么样的环境和情况才能让众生表现出真实的心性状态呢？形势严峻，胜的一方不断受挫，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在压力中，在无望中，看谁还能坚持，看谁还有对神的正信。到今天，我们看到即使在川普阵营中，不是也有那么多退缩的、背叛的、动摇的、怀疑的，都不断的在表现出来吗？在这个过程中，就像中国古人说的“时穷节乃现”，大概意思就是说，在最困难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或看出来一个人真实的节操和品行。身将按众生自己在此期间的道德水平、真实的心性标准来确定他们将来应得到的生命位置。其实，世人的表现是不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内心心性的一种折射呢？在各种无望、严峻、压力、挫败面前，还能保持对师父和正法的坚定吗？还能保持像刚开始为美国大选发正念时的那样有热情和信心吗？这些是不是对我们根本上的考验呢？师父在致台湾法会中告诉我们，大法是修炼，大法弟子的修炼目的是圆满。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以修炼人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目前所遇到的一切，那不正好是一个把各种人心和根本执着暴露出来，去掉他们就能升华上来，走向圆满的一个好机会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取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们想想，在目前这个过程中会表现出很多执着，比如看到一时有利的形势就欢喜和高兴，看到局势严峻就失望焦急、担心和顾虑，甚至对师父和大法就开始怀疑和动摇，还有指望常人、依赖常人等等，这些不都是应该去掉的人心执着吗？没有那些形势和环境，有些心还暴露不出来呢。从修炼的角度，这些不是好事吗？在这里，我们不是承认旧势力和邪恶的罪恶安排和破坏，在邪恶的安排磨难中去修，而是觉得从修炼的角度上去看问题，我们才能不被当前的人事乱象干扰，不会被卷到其中去，才能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和理智的心态，我们才能发出应有的强大正念，真正起到助师正法的作用，最终圆融师父所要的。前几天我在看到一个个的坏消息后，开始很失望和沮丧，但我后来清醒了，过后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在这过程中隐蔽得很深的一颗心，有求之心。其实它表现得非常强烈，只是长期以来强烈到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到了。正是这颗有求之心，指使着我天天长时间关注动态网，希望出现情况的好转，希望看到好的消息。我发现有求之心最容易让人产生挫败感。我发现自己开始信心十足，能猛干一阵，是因为觉得这是一个能快一点让中共垮台、结束迫害的捷径。川普胜等于中共垮。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就会产生失望，对川普迟迟不动用雷霆手段就会焦急抱怨，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被形势左右的常人了。我看到指望和依赖常人也是来自于有求之心，但回过头来看看，多少年来我们每次指望和期盼常人带给我们的无一例外都是失望啊。 我发现有求知心后面同时还隐藏着一个求结束的心，他们总是相辅相成，在一起狼狈为奸。正是因为抱着有求之心和求结束的心，就会对师父和大法怀疑和动摇。这20多年来，有多少昔日同修被有求之心和求结束的心带动，离开了大法？比如有人当初抱着求圆满的心上北京，结果没求来想要的圆满结果，而怀疑师父，放弃修炼的。有人强烈期盼迫害结束，于是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如果在某年还没结束就放弃修炼，结果某年过去了没结束，有人真的就放弃了修炼的。有求之心和求结束的心不去，就会成为大法弟子修炼中的巨大障碍和磨难。其实这次大选期间所有表现出来的各种邪恶的阻力，邪恶一时占上风的形式，那不过是对大法弟子信师信法根本上的考验和对世人内心真实心性状态的检验。常人是在这次大选中通过具体的言行选择自己的未来，确定将来的存亡，而我们大法弟子是在这次大选中去除执着人心，在住师正法中圆满将来不同的位置。在即将圆满的最后时刻，我们对师父和大法正信和坚定到什么程度，这不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自我检验的条件和机会吗？我觉得我们作为修炼人应该仔细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在各种形式产生出的心态后面藏着各种人心，有就去掉它，那就是升华。修炼人嘛，没有去掉的人心就会表现，我们要分清他们都不是我们自己，他们一表现出来，我们就及时的发正念去掉它。师父在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过，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这才是修炼，这样才是了不起的。修炼人不执着世间所有的一切。我想我们在世间乱象中一定要实修自己，及时去除所有人心执着和所有的那些负面的思维认识和观念，归正自己，坚定正念，根本不去考虑形势如何，结果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再被世间的任何形式带动，不动心才能发出强大的正念来。师父在《红银二留意》中告诉我们，万恶除尽，万众生。我们全力不懈地在这件事情上发正念，讲清真相，这就是在救众生，在兑现我们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誓约，这就是在走向修炼的最终目的圆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同修聊聊怎么看身体出现的状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4日。一天在外讲真相时，遇到一位年轻同修，我俩切磋了近2个小时，同修谈到他刚经历了一次病业关，期间很重视，同修们都来帮他发正念。同修说刚出现状况时自己没当回事，该干什么干什么，同时发正念否定，但还是很重，且持续了一段时间。在明慧网上，同修关于闯过病业磨难的文章中，也常见到这样的叙述。某日身体突然怎样了，当时我没去想他，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几天后疼痛加剧等等，又出现什么状况，严重干扰了我的生活与做三件事。接下来向内找，修心，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这个假象，坚定信师信法，同修过关的经历感到真是惊心动魄。当身体出现状况时，同修的念都很正，那为什么却越来越重，直至演变成一个大关呢？因为我没有过同修这样的过关经历，所以只能凭自己的理解来分析。开始时症状应该是较轻，再越来越重。同修说没去想他，我想还是想了， 估计同修是想，这是旧势力的迫害，是假象，不承认他，我该干什么干什么。也就是状况一出现，就把他认定是旧势力的迫害。我以为那就是自己明确的把自己摆在了与旧势力是一场博弈的对阵双方的位置上了。你弄来假象迫害我，我否定你，你认定他是旧势力，那旧势力就真的来了。旧势力可能想，这个程度动不了你，那我就加码。表现在这个空间，就是越来越重，愈演愈烈，真是惊心动魄。结果把一个假象弄成了一个真实的较量。过程中，旧势力干了他要干的，安排考验了你一把，看你到底行不行。接下来就是顺着旧势力安排的剧本走了。这不正是走了旧势力的安排吗？正念强的走过来了，但还是让自己承受了本不应该承受的痛苦。正念不强的会加重症状，加长时间，甚至有的被旧势力夺去生命。这不是师父要的。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按理引起身体状况的原因有多种可能，此处只谈比较普遍的情况。一种可能是个人修炼中长期有漏，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如果还不悟，他就没完没了地折腾你，愈演愈烈。他就要这么做，因为他终于有了把你拽下去的借口。如果是这种情况，只要我们在磨难中向内找，在法中归正，身体马上就会出现转机。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再有一种情况，也是我想着重谈的，是在正常的比较精进的修炼状态下，特别是自己正做着正事时，身体突发状况，那第一念就是向内找，是不是动了什么念招致的？如没有，我以为那就是好事，是消业、进化、提高、长功，也会使肉身很难受，因为好的前一步一定会带来好的下一步，应该是一个良性过程，这是正向推理，正面思维。如果认为出现的状况是好事，这时你的心态是平和的，不抗拒，不排斥，也就不担心，不害怕。修炼在不同层次会有不同的状态，就平和地看待各个层次中身体出现的状况就是了，就不会因有好的感觉就高兴，有异样的感觉就害怕排斥，而产生心理波动。如果一出现状况就认为是干扰，是旧势力弄来的东西，那你的空间场身心怎么能平和？精神是紧张的，肉体是痛苦的，这个状态又会引起后续的效应，而让自己置身于一个不祥和的场中。然而这一切都是自己的一念招来的。我想无论自己什么层次，只要自己要修，有要修好的愿望，自己的一切就是师父在管，师父在安排着我们的一切。那自己正做着正事时，身体突发状况，是师父那时不管了，而由旧势力接管了吗？怎么可能呢？大法弟子都说就听师父的，那为什么在状况出现时首先想到的是旧势力呢？我想还是认为身体难受不好，那不好的事来了，就是对自己的迫害，就是旧势力安排的，就要否定它，不承认它。我看到的是，正是由于人的观念，身体难受不好，不想吃苦的人心，对这个状况未知后果的怕心担心，才使自己把这个假象当成被迫害在排斥，结果就招来了旧势力迫害。师父不是有法身保护我们吗？那为什么旧势力能干了他要干的呢？因为是我们自己求来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宇宙中有个理，他自己追求的，自己想要的，别人一般情况不能干涉，得我们自己修出来才行啊。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承受，更多我们看不到的是慈悲的师父为我们承受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 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就是你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之前我对师父关于病业假象的讲法并不能圆融的理解，我对圆融一词的理解是，从不同的角度无论怎么解释都解释得通，对真相不清楚，所以对假象也看不透。那明显的症状摆在那儿，怎么理解它是假象呢？之前我的认识是，师父不承认就是你安排的一切，所以就是你安排的就不应该存在，我们就不承认它。我是从它存在的不合法、不合理的角度，把就是你安排的想成是假象而发正念否定。此时我对病业假象在现有层次上有了较圆融的认识，自己能说服自己了。就像我们看到的常人身体表面的溃疡、长瘤、发炎，真相是在更深的空间中握着一个灵体。那么此时出现的这个身体痛苦假象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我理解是进化长功，是师父对自己的鼓励，因为自己正在做对的事，大法弟子应做的三件事，同时也是考验师父安排在各个层次中让我们提高的观，会以不同形式出现，也可能是就是您弄来的。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就是力为了去你的心，要考验你行不行的时候，他还让你在你原来的那个病灶的部位上有病痛的感觉，或者是有病的反应，连症状都一样，看你相不相信大法。但师父也是将计就计利用了他，真真假假迷中悟，就看我们的心怎么动，通过考验就提高上来。这时你会发现那个异样的状况即刻过去，很多时候真是以秒计以分计，啥正事也没耽误，因为低层次的观对高一层次的生命构不成考验了。这是一次提高的过程，这不是修炼中的偏得吗？作为修炼人，都想在有限的修炼时间内尽快的提高，那修炼过程中身体的变化不是越多越好吗？而这变化带给我们身体的感受会是多种多样的，让你舒服的，让你难受的，都是正常的呀。一次我与一同修见面，同修看到我有些咳嗽，嗓音嘶哑，同修就说否定他，不承认他。听到同修的话，我当时还愣了一下，否定什么，不承认什么啊？否定就是理，不承认就是理，而我认为是在净化身体，是好事啊，跟旧势力没关系呀。过后我也想过，为什么同一个表象我与同修看到的不一样呢？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身体出现状况在个人修炼时期是消业，但在正法时期就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不能承认。我是这样想的，大法的修炼原则是不变的，我理解基本过程就是学法、练功、修心、消业、长功，这些不会因旧势力的出现而改变。旧势力的存在只是让大法弟子的责任更大了，他们在毁众生，大法弟子要救度众生，修炼的环境更复杂了，法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在修炼的早期学法悟道中，我就有了明确的一念，笃信的一念，无论什么事在常人看来越反常，对修炼人来讲就越正常。深知自己业力深重，执着太多，那就在有限的时间内抓紧消去吧。有身心变化就是好事，所以对各种异常状况不排斥，状况重些就是要有大的消业、大的变化、大的提高，反复出现就是在进一步清理净化。有时真动过念，只要我能承受得了，希望它多多的来。我想当身体出现什么状况时，无论自己当时处于什么状态，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标准要求，就在法中向内找，归正自己，坚定信师信法，师父不承认的就坚决不承认。修炼人没有病，视其如无物，相信他的出现是自己又要有提高的好事， 心性到位，症状即消，也不去过多想什么旧势力，思想不围着旧势力打转转，在行为上否定，而不只是嘴上说否定旧势力。记得有一次身体突发状况，一般来讲不是心性问题的点化，我认为就是净化长功，但那次太难受了，且时间有点长，一个多小时了，是不是因为我没认为是旧势力的迫害而发正念否定，从而放任了旧势力，迫害才没完没了呢？我就针对旧势力发正念，突然好像是思维传感，脑中打出一句话，中了就认为不是净化了吗？我脱口而出，是净化，即刻症状缓解。现在想想，当时就是对自己是否真信的考验。我曾问过自己，是不是我太乐观了？确实，除了因心性的原因，身体出现状况，在我多数是以牙痛的形式被点化，马上向内找，发正念，提高后走过来。其他时候身体出现什么状况，我几乎都认定是身体在进化，特别是正常修炼状态下突发状况时，更不会认为是迫害，因为迫害不会无缘无故发生。从法中知道，我们身体的变化是由内往外，层层突破，直到表层。微观中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表现在这个空间，就是我们这个肉体所感受到的异样感觉吧。所以每一次的经历，心态是平和的，没有过关的感觉，紧张、担心，只是感到有对自己忍耐力、承受力的考验，承受的同时还略有期待，因为知道这个经历过后，之后的好会比之前的好更好，心态好似在关注着一个大工程的推进速度，体会着过程中身体变化的细节微妙。五年前一次外出讲真相时，看到有人在运动器械那儿活动身体，我也就站了上去。运动时手把着横杆，双脚踩在两个竖杆的踏板上，两腿做前后摆动。我在双腿同时前摆时，想看看表，双手离杆，结果身体后仰，摔在水泥地上。只听砰的一声，我当时就一念，赶快起来。起来后，我又站了上去，让人看到我没事。我问自己，为什么发生这种事？啊，是为接下来给他们讲真相做铺垫。之后一路无碍走回家，可进了家门就一步动不了了，腰、胯、腿疼，我想这次身体要有个大的变化了，也就几秒钟就能迈步了。稍后我想今晚看神韵吧，坐下后就感到后脑沉沉的，我想借这个机会也清理头呢，一举数得，不去感受那个难受，看着神韵都不知那个头沉沉的感觉何时没的。整个过程中自己没往邪恶迫害上想，不把自己置于被迫害的位置，所以心态一直很放松。事后想想，如果换个想法，可能结果就会不同。突发状况时，如果认为是迫害，是磨难，会视其是修炼路上阻碍前行的绊脚石，以平和的心态认为是好事，会视其是修炼提高的垫脚石。事发时的那一念很重要，你认为它是什么，接下来你就要面对什么，经历什么，最后收获什么。写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现阶段所悟，认识偏颇之处，澄清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磨难中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0年12月16日。结婚后我放松了修炼，因为安逸心、怕心、色欲心、妒忌心等人心长期不去，学法不入心，四个整点发正念无法保证，导致讲真相难以突破怕心和各种人心障碍， 修炼状态一路下滑。为了改变这种不正确状态，两年前我开始被转法轮，去年开始了第二次背发，要求自己每次背诵要正确完整的背完一个小标题。可是背到第四讲提高心性这一小标题的时候，用了好几个月都没背下来，不是丢字落字就是忘记。我非常苦恼，知道自己是因为心性提高不上来，所以才背不下来这段法。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一定得提高上来。几个月前的一日深夜，我正在反复背转法轮中的这段法。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正背着，丈夫回来了，他告诉我他碰到了很大的麻烦，很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和失去工作。因为丈夫工作刚稳定下来没多长时间，待遇也不错，却不想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知道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是相当大的。我当时非常冷静，心里有一念，这是我要过的关，我一定要过好。我没有生气、慌张和害怕，我安慰丈夫，没有指责他。其实一直以来，人我一直做得不好，经常发牢骚、埋怨，急躁心上来就提高音量。可我没有想到自己此时会这样平静，内心几乎不起任何波澜。我知道是大法的力量，我明白在我反复背法的过程中，大法已经改变了我。从表面看，这件事确实是丈夫的责任，可是事情发生得很蹊跷，我怀疑是有人故意陷害丈夫。我的思维正顺着这个念头往下走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不是向外求吗？表面的原因是真正的原因吗？更何况这是没有证据的想入非非，这和自心生魔有啥区别呢？就算是真的有人故意使坏，我也不能向外看。我赶紧排斥了这个不正的念头。丈夫是常人，他找了很多人希望帮他解决这个问题，结果都没有用。我明白修炼人碰到的任何事都要修自己，而且是师父安排着我的修炼路，谁也不配安排我的一切。我只用在法中悟道的力去指导我的行为，不能按照常人的观念做事。所以我不托人，也没有告诉父母，就想自己承担这一切。同时我用在大法中悟道的力开导他，告诉他善恶有报的道理，让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很多得到福报的例子，给他看大法真相，他慢慢地接受了。几年前我给丈夫退党的时候，他态度很敷衍，我知道他并没有真正的明白，但是由于自己的私心作怪，我没继续讲清真相，只是自私的想，反正他也退了，只要他不妨碍我就行。这回碰到这个事，我就想，这是师父再一次给我救度他的机会，也是我修好自己的机会，我一定要做好。在静下来的时候，我就会向内找自己，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被钻了空子呢？不管这件事与丈夫的业力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我都应该找自己。我看到了自己的抱怨心和妒忌心， 那颗妒忌心让我误认为丈夫过得比我轻松，每天不做饭不打扫家，我除了工作还要辛辛苦苦地照顾家，嫌弃他言语举止不文明给我丢脸，怨恨他对我讲的话爱答不理，我面子上过不去，妒忌他人缘比我好。实际上，当我不得不接替丈夫做他一直为家庭做的那些付出时，我才发现他也很辛苦，那些事情也都费时费力，一点也不比我轻松。我突然意识到，师父是不是让我看到别人的辛苦，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呢？同时，让我承受自己曾经给别人造成的痛苦，以此来还那些业呢？我看到自己的善也修得很差，没有慈悲心，看到那些问题的发生都是自己的原因导致的，我不应该被自身不正的因素控制，而不能主意识主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都是因为自己心性有漏，长期不提高导致的问题。师父也是将计就计用来提高我的心性。想到这里，我感恩师尊的同时，明白只有提高心性才能走过这个磨难。因为这件事情，丈夫有更多的时间在家了，所以我也利用这段时间主动开始给丈夫讲更多的真相了。我给他讲疫情真相，讲中共的邪恶，讲天灭中共的天意，讲大法真相等等，他也能认真地听了。一天，我给他读《转法轮》第七讲妒忌心这个小标题，他默默地听完了。我说，你看看，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路也都是不一样的，别人没事自己有事，那也都是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坏事也可能是好事。在大疫情下，名啊利啊都不重要了，人能活着就不易。他默默地不说话，我看得出他也听进去了。后来我问他以前是不是写过说过对大法不敬的话，他说肯定是有，但不记得了。我让他写验证声明，他也主动地写了。经过一段时间，丈夫各方面都渐渐好起来了，能吃能睡了。因为考虑到后续事情的发展，所以丈夫准备聘请律师。见了几个律师后，我就根据律师的表现，在心里用自己的标准评判起各个律师了，这个律师行，那个律师不行等等。丈夫问我，我就说起自己的意见来了。可是丈夫想要聘请的律师和我想的不是一个，我想说服他，可他不怎么认同。事情僵持了几天，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不符合大法的，因为既然我相信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自己的意见呢？这不是不信师不信法吗？我应该顺其自然，丈夫选择什么那也是师父的安排。想明白后，我感到很轻松，我跟丈夫说，你想选择哪个就哪个，我都支持。丈夫也很高兴，选择了他认同的一个律师，后来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虽然丈夫的事情还没结束，但是我知道自己无论再面对什么磨难都会走好这段路，因为这一切我只承认师父的安排，师父的安排都是为了我能提高，为了众生的得救。有一天我走在街上，抬头看到前面那个人的衣服上用英文写着，做一个勇者而不是顾虑重重者。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点化和鼓励。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放下对正法什么时间结束的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6日。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大部分都是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了，有好多同修不同程度地受到过邪恶的迫害。同修们无论遇到怎样狂风暴雨般的迫害，都能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这条路上，也有正念正行非常平稳地做好三件事的。所有坚定地走到现在的同修，在这条修炼的路上各显其能，表现出不同的境界和心性。在当前形势下，也有一部分同修还存在一个执着心，迫害什么时候结束啊？有的是想迫害什么时候结束，有的是想什么时候修炼圆满。无论是精进的或不精进的，待修不修的，都在盼望结束，形成一个强大的执着。特别是在2002年，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我问问大家，救度众生再有十年，你们还干不干？学员齐声答，干。这才是大法弟子啊。读后我就开始计算时间，认为最迟就是2012年，到时候肯定能结束。我抱着激动的心情，还给家中常人说，到2012年就结束了。在这十年中间，时不时的就听到谁谁说，快结束了。我弟还有个开着天目的同修也说，快结束了，几月几号结束等等。搞得大家心潮澎湃，不能踏实修炼，结果每次都失望。我想，只有师父说的时间是对的，到2012年肯定结束。结果还是没有结束，家人就来嘲讽我，给救人造成阻碍，我的心情也很沮丧。有了这次教训，我认识到不能再执着时间了，深挖自己为什么这样执着结束时间，是因为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阻力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甚至在安逸心出现的时候，都想逃避，盼望结束。我悟到，师父是手把手地教给我们怎么修炼，就像父母教给孩子学走路一样，因为孩子还没学会怎么样处理遇到的情况，这时父母就会鼓励孩子继续往前走啊，快走啊，再走几步就到地方了。这样孩子一步步学会了走路。就像1999年迫害开始，并且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有好多是刚得法时间不长的同修，遇到这种突如其来的迫害，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手足无措。这时师父慈悲为我们讲法，起悟大法弟子的本性，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而仍然带着人心修炼的大法弟子，只感受到了师父讲的法理的表面，师父的鼓励，不会感到前面的道路多么多么艰险，那样可能会有好多人坚持不下去了。慈悲伟大的师父真是为我们操尽了心，时时看护着我们往前走，直到我们功成圆满。我觉得这颗执着时间的心没有了。有一天，我和一位同修在交流中，他说了一句话，要是再过30年、50年，甚至一生再结束，你怎么办？当时我的心猛地像被揪了一下，空落落的感觉。第一反应是不会那么长时间的。过后我想，为什么我的心会难受？为什么有失落感？为什么潜意识中还在盼望早点结束？这说明他这句话又触及到我执着时间这颗心了，说明我这颗心还没去净。我自己问自己，如果像他说的那样，难道就不修了吗？我肯定地回答， 如果今天结束，我今天就跟师父回家。如果明天结束，我就明天跟师父回家。如果真是用一生才能结束，我就坚定地用我的一生圆满功成，跟师父回家。我豁然间放下了，真的放下了，如醍醐灌顶。我既然选择了修炼这条道路，而且又得到了这造就一切的大法，我还执着什么时候结束干啥啊？什么时间结束，再也动不了我的心了。在此建议大家都问问自己，如果修炼再来个30年、50年，甚至一生，你还干不干？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